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我们愿一切的颂赞、赞美都归给你，因为唯有你是配得赞美的。你坐在高天之上，主要但是你却遍插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。主要唯愿我们今天早上每一个人来到你的殿中，来到这里，我们都是一个向你心存诚实的人，都是来寻求你的话、来寻求你的面的人。主要也是你自己寻找我们，来吸引我们。来到你的面前，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开我们每个人的心，开我们每个人的眼，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谁。主啊，也求你亲自向我们显明你是谁，让我们愿意来归向你，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，能够更深的与你连接，我们的心能够更多的、更全的归向你。愿主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，你自己的救恩在我们中间成就，而得到荣耀。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现在上周三的有一个弟兄跟我打电话，那他说他有一个同学的一个朋友，那得了那个癌症，那时间呢可能不是很多了，应该是，那他就问教会可不可以为他举行那个安息礼拜？那我说应该可以啊，因为我们教会这周六。刚好还举行了一个安息礼拜，因为我们岳父一位弟兄的母亲去世。那不过我就问了一下，我说你那个朋友那信耶稣吗？那他说他还没信。我说没信那怎么安息呢？那我说现在最要紧的，我们是马上去探访他，能够让我们去探访他，跟他传福音，那让他那个信耶稣能够真正的安息。这样举行安息礼拜呢，才有意义。那他说他去联系一下，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他的回音。那我们应该为他祷告，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去探望那一位朋友，让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真的听到福音，能够得救。不过神做的这件事情也提醒我，就是去抢救灵魂呢是很紧迫的事情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日子就是这样平平安安，或者叫平平淡淡的过。不发生一点事情呢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需要什么；不遇到一点苦难，我们不会去思想死亡和永恒。但是这不是神的本意，神是要祝福我们，神是要我们活在平安中，而不是有了事情以后你才去向神求平安。神他盼望你用他所赐的平安去面对你生活中一切的事情，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健康也好，疾病也好，贫穷也好，富足也好，甚至死亡，你都可以平安的面对，这是神的本意。你怎么？你可能说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做到了吗？我要承认我还没做到，还正在学习，正在努力。但有一个人我知道他做到，这个人的话，当时他应该不到70岁，他马上就要面对死亡，那不是因为疾病，而是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要被判死刑。那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也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，违反了什么国家的法律，而是因为他信耶稣传福音。当时的政府逼迫基督徒，那作为一个基督徒领袖，他就被关进了监狱。不过这已经不是他因为福音的缘故第一次被关监狱，监狱对他其实并不陌生，但是这一次他清楚地知道他就要面对死亡。他没有结过婚，所以没有亲人去监狱探访他。可能是因为他被牵连而受到逼迫，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他以前的一些同工也在离弃他，所以在监狱里面他是孤单的。那我们可能认为人生走到尽头要孤单的面对死亡，那他太可怜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有这个人很可怜的，他不需要你的可怜，可能他更可怜你了。我说的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，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8-12节的作者。这人看来使徒保罗当时是孤单的，众人都离弃他， 但是他又不是孤单的，众人都离弃他，但耶稣没有离弃他，耶稣与他同在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，他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领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主耶稣站在保罗的旁边，主耶稣拯救他脱离死亡。其实这不是使徒保罗那一次的经历，在保罗信主以后，这是保罗常常的经历。在人看来，使徒保罗当时是必死无疑，没有得救的指望了。但是死亡对保罗来说并不是结束，也不是绝望，更不是恐惧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，他这样说，说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说他很清楚的，他离世的时候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照样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说死亡对使徒保罗来说，是因为他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任务和工作，是他进入永恒从神那里得到赏赐的一个步骤而已，一个过程而已，并没什么可怕的，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他盼望的，因为他觉得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。那有一位宣教士，一生在国外宣教，那当他年老的时候，他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当那个船要靠岸的时候，那岸上就有很多的人，那在举行一很隆重的一个欢迎仪式似的。那他一打听呢，才知道有一位外国元首跟他同坐一个船，要去访问他的国家。那个岸上的人呢，都在欢迎那一位国家元首。那这位老宣教士孤单的下船回家，说他心中就有一些失落，有一些难过。晚上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向主倾诉他的感受：怎么没有人来欢迎我回家呢？我一生都在外面传福音。那这个时候他的心中听到一句话，主耶稣对他讲，说孩子，这还不是你回家的时候，当你回到天家的时候，那里必有人列队欢迎你。那这个就是使徒保罗讲的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照样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能够坦然无惧，甚至是欢喜的面对苦难和死亡呢？秘诀就在我们今天早上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永远。使徒保罗所信的是谁呢？他所信的带给他什么呢？使徒保罗所信的是耶稣，耶稣保守使徒保罗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：你所信的是谁呢？你所信的带给你什么呢？那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也是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：你信的是什么？那我都会告诉他们，我说我信耶稣。那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，我信基督教。那我不说这个答案不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个最好的答案。基督教是基督徒所信的一个信仰体系，基督教当然与耶稣有关系，但是基督教不能等同耶稣，更不能够代替耶稣。基督教有很多分支，很多的宗派，但耶稣只有一位。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不断的在变化，不断的在发展，让耶稣是不改变的。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基督教在历史上犯了很多的错误，但是耶稣却是无罪的，不会犯错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盼望你清楚地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 你信了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但问你信的是什么？就是 what do you believe in？ 就是 what？ 其实这个就不是一个，我们说这不是个 good question 的，不是一个好的问题。你应该问你所信的是谁 ？Who do you believe in？ Who do you trust？ 看起来好像差一个字，一直就差 what 跟 who， 但其间的差别就是巨大的。当你说你信的是基督教，那你回答的问题是你信的是什么？你信的对象是一个东西，是没有生命的东西，是一个没有独立位格的一个对象，是对那又真又活神的一个偶像化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所信的他怎么可能赐给你生命呢？如果他本身都没有生命，那你怎么可以把你交托给他呢？他又怎么可能保守你所交付他的呢？很多人的信仰失败就是这样的，他们以为信耶稣就是每个星期去教会，做教会要求他们做的，教会为他们举行洗礼、分礼，然后丧礼。但是当他们发现问题，发现教会有问题，有腐败，教会的领袖也在犯错、犯罪的时候，他们的信心就跌倒，他们就不去教会了，所以他们就说他们不信了。这实在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，那教会和教会领袖要负责任的，神要审判他们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基本、更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、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都应该清楚地明白你所信的是谁。这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。刚才潘阳祷告时提到的那个中国的异端传了山东招远的那件事情，那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信的人不明白他所信的是谁。当然他们是被人误导而走错了路，很可怜，很可惜。但是作为我们有机会听到，你有机会读圣经，你有机会明白，在那时候你却稀里糊涂的，你不明白，你不去明白，你就觉得信仰就是这样跟随，那你有责任的。你应该明白你所信的是谁，是谁为你钉十字架？那是牧师吗？当然不是，是耶稣。是谁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？那是教皇吗？当然不是，那么多的教皇都死了，就没有一个活过来的。只有耶稣，按他所说的，照圣经所说，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信的就不是牧师，也不是教皇，也不是教会，而应该是耶稣，就是那一位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过患，他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你的罪，他从死里复活是为使你称义，他已经胜过死亡、罪恶和魔鬼，靠着他，你也可以胜过死亡、罪恶和魔鬼。如果你说你信的是基督教，其实还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你是把基督教跟别的宗教、跟所有的宗教是并列的。那有人信伊斯兰教，有人信佛教，不过你选择了信基督教。世上有很多宗教，但是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除耶稣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信这话吗？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歌一样，耶稣来救罪人。很多人不服这话，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罪人，他们反感人说他们是罪人。不过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并不等于你自己就不是罪人，就好像很多人犯罪以后从来不承认自己犯罪一样。如果我们明白神圣洁完全的律法，其实我们就不可能说自己没有犯罪。约翰一书第1章8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所以其实一个人他说他没罪，他是自欺，欺骗自己。扪心自问一下，我们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所绑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说如果你说你没有罪，不仅是自欺，你还在以为神在说谎，你还在怪神。因为神说，神在他的话语中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每个人都是罪的。如果你说你没有犯过罪，那神就说错了，他在说谎。但神绝非世人，绝不说谎。那有的人说，信不信耶稣都不要紧，要紧的就是着实要对得起良心。说这样话的人，其实从人的角度，他应该受到尊敬的，因为他们可能心地善良，有高的道德标准，但人的尊敬并不能使人得救。说这样话的人，应该知道，人的良心是从神来的，良心是神的声音，神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个就叫良心，这叫是非之心。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的良心就会责备我们。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做一些事情来安慰我们的良心。那我们就可能为自己的过错做一些补偿，甚至让自己受一点苦，算作是对自己犯罪的惩罚。其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就表明你是不完全的，你是有限的，你是有罪的。良心的功能就是让你知道你是有罪的。而且你更应该知道，人因为罪的缘故，良心就会受到亏损，它是不完全的，良心会受到污染，它是不清洁的。你靠你自己的行为，不可能使你自己的良心完全，你也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洁净你自己的良心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句经文呢，你读的时候，前段跟后段有点矛盾，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如果神真的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你认自己的罪的话，那他就要惩罚你，就跟那个警察一样的。他如果是个公义的警察，你如果认自己的罪了，那他就开罚单给你。但是他不是，后段他说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为什么？他评审了，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已经流血牺牲了。唯有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使其恢复正常的功能。所以要紧的不是按良心行事，要紧的是要信耶稣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三节就讲得很清楚，弟兄们，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记得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。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，我们良心上的不完全，良心中的污秽，怎么洒去的，怎么洁净的？是因为耶稣的缘故。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持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所以要紧的不是凭良心行事，要信耶稣，耶稣的血让我们的良心得洁净。那还有人说，你不要劝我信耶稣，我什么都不信。给我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呢，那肯定是最麻烦的，很困难。那有什么办法让这样的人也能信耶稣呢？不过其实你要想一想，一个人真的可能什么都不信吗？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信耶稣以前，我们是否真的就什么都不信呢？应该不是的。我们可能相信很多东西，而且正是因为我们信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们说自己什么都不信。因为一个什么都信的人，他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。那最普遍的一种说法就是我什么都不信，但接下来就说我信我自己。那其实我们曾经都相信过自己， 但是其实你要发现自己不可靠不可信是很容易的，当你稍微有一点人生经历，你就会发现人是不可靠的。就像在你读书的过程中一样，你曾经认为自己什么题都做得出来，但是慢慢的发现很多题你做不出来，而且即使你把所有题做出来了，那也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那些题都是别人想过的，别人出出来的。做科研做学问不是要去做题目，而是要去发现新的题目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人很多往往容易自信，相信自己。那我最近读到一句话，我觉得听起来刚开始也蛮有道理的，这是国内现在很流行的，叫做励志，大家用各种方法来跟自己激励自己。那有一，但是很多励志的话文章，你仔细的想啊，还是问题很大。那他一段时间讲了，他站在树枝上的小鸟，为什么不担心树枝会断？因为他相信的不是树枝，而是自己的翅膀。哇，很多人觉得这句话很好的。那言下之意什么？这其实树枝断了，我可以飞呀，我翅膀挺硬。但想一想，如果你的翅膀断了呢？其实相信自己的人呢、啊，总有一天会来到翅膀断的地步。你靠着自己，你可能一生顺利、成功、发达，但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能救自己吗？按照定命，人人都要一死，死后岂有审判？你死后要如何面对那位审判的审判？我更不想提，就是在现实中，就在今生，你就发现你的翅膀很多时候都不够硬。你要知道，不是你拖着树，而是树拖着你。其实人是需要有一个依靠的。还有人说，我什么都不信，但其实你会发现，他真的信很多东西。他信很多东西，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那个唯一可信的东西。为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值得坚定的、完全的去信？所以他就信很多东西。但他表现出来就什么都不信用。那马上要过端午节了，前几天呢，我去高中的同学就开始在那个群里面，大家互相祝贺端午节快乐。那有一个同学就发了一张那个照片，对，那你接到这个照片没有？上面写的端午节，这一个观音菩萨在撒钱。那我觉得这张图片呢很有意思，它可能就反映了我们现在很多同胞的信仰状况。很多人说我信佛，我拜观音菩萨；很多人说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只信钱。很多人说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只信毛主席。就这几样东西在这张图画里面完美的结合起来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同胞不认识真神，也不相信耶稣。当你去问一个人，他真的信佛的吗？你会发现那些他对佛教的认识很少，他不过是随大流拜拜。目的也不外乎是求一个心理平安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佛教的真谛，佛教的本质的话，你是不可能有真正平安的。有一年转宣，在第一次回去转宣，在上海那个绿洲饭店吃早餐的时候，我就旁边发现有几个和尚在那里吃早餐，我兴趣马上就来了，我拿早餐就过去，想跟他们讲讲话，想跟他们讲讲话。但是他吃很多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理我是，他只吃。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我妈妈有拜佛，但是我发现他没有平安，因为他什么都怕，特别是初一十五最怕的。从早上起来到一直到晚上睡觉，结束了那一天早上结束。因为呢，岁数他们要去烧香，要去上庙，他会怕很多事情的。我就问他，为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？他跟我回答什么？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那后来 他马上就拿了他的早餐，就到别坐别的地方去了。后来我就跟我同行的我们一些牧师问他，我说我刚才问他一个问题，他怎么就不跟我讲话，就拿着早餐到别的地方去吃了？说他们这些和尚最怕人问的就这个问题，怎样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？真正明白佛教人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平安的。佛教很简单，你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的内容，很多的形式，但是佛教的本质很简单。第一，人生有苦难，这没什么奥秘，每个人都知道人生有苦难。为什么有苦难？第二，因为人执着，所以人生有苦难。当然，什么叫执着？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。有的人觉得执着就是你贪婪，这就是你人有欲望太多，这个就是你对事情太认真、太较劲、放不下。不管你对怎么解释，当然就是，但问题呢，你没解决。那第三，你不执着就没有苦难。虽然很简单了，第一，人生有苦难，为什么有苦难？因为你执着，所以就有苦难。第三，你不执着，那就没有苦难。但问题就是你怎么不执着？那它就有第四，你不执着，从你要做到这些，你就通过他们说叫拔正道。不知道什么叫拔正道，讲起来很复杂了，但其实简单一句话，就你自己看着办了。你自己努力吧。所以这就是我说的，一个人如果他真正明白佛教的真谛，他不可能有真正平安的原因，因为他本质上就是让你自己去做。没有一个人他能保证他能够行权拔正道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不执着，所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脱离苦难。其实所有的宗教基本都是这样的。他就是要让你靠自己去得救，希望你自己给自己人生找一个出路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唯有圣经告诉我们，人不可能靠自己得救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招招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是神来救我们。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，我们是神所爱的，神要拯救我们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。当人你找不到真神的时候呢，你就会以偶像代替，钱只是一个可见的偶像。在现实的世界里面，钱的确神通广大，能够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如果一个只相信钱的人呢，他真的很贫穷很可怜的。即使你再是靠有钱能够享尽荣华富贵，但是等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带不走一分钱，钱不能帮助你进入天国。那圣经里面关于钱财的教导其实是很多的，那值得我们反复的思想，你信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不是钱？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，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的意思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，应该不是马太福音的。那提摩太前书了，应该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会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。我刚才讲很多的哲学，我跟大家讲很多的异端，很多的邪教，当然他的信仰的教义上面有严重的错误，但是通常你会发现。很多异端，很多邪教后面都有贪心，都有私欲，都有那个腐败、败坏的事情在后面。他说，有人贪恋钱财，你就被引诱离了正道。那结果就是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。在那张图片里面，你看到那百元大钞越飞越近的时候，上面的毛主席像就清晰可见。那现在有一些人就相信毛主席，发现毛主席那个时代。这的确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应该思想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社会现象，应该去想的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。到这里我要强调一点的，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但是无论如何他不是神，他的尸体今天躺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不能做什么了。但我们相信的耶稣不是这样的， 马太福音第28章那里描写耶稣的复活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葬者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了，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按照他所说的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，就是将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。那因为他是复活了，他是生命的主，所以信耶稣的人呢，都可以得到生命，都可以得到永生。使徒保罗在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他是逼迫信耶稣的人，这是我们上个主日讲到的内容。那因为复活的耶稣在保罗去抓基督徒的大马士的路上向他显现，他才信了耶稣，而且成了耶稣的仆人，成了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那为了福音，为了耶稣，保罗就受了很多的苦难。但是使徒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为了耶稣的缘故，使徒保罗也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他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为什么能够这样呢？就是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，所以他才深信他能够保全他所交付他的，他所信的那一位能够保守他。使徒保罗所信的是耶稣，耶稣也保守他所交付他的。那么我们要思想一下，使徒保罗交付耶稣的是什么呢？那你使徒保罗没有结婚，他一个人也没多少牵挂似的，就好像也没什么要交给耶稣似的。但是你看刚才保罗自己说的话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就他就是把自己的性命交在耶稣的手上的。保罗有一个甚至传福音到一个地步，他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如果我真的是为传福音的缘故被人打死了，说我或者也可以从死里复活。不过你看读保罗的传记，他虽然为福音多次面临生命的危险，但是耶稣都保守了他的性命，没有把他的性命交在逼迫他的人手中。他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就被和希拉一起关在监狱里面，那他们两个半夜在监狱里面唱歌，这神就神奇的拯救他们，让他们脚上手上的脚镣锁链都松开，监狱的门都打开。不过当时使徒保罗跟希拉没有忙着逃命，而是趁机拯救了狱卒和他的一家，那个看守他的人以为他都逃跑了，以为监狱的所有人都逃跑了，就准备达到要自杀的时候，因为如果你看守犯人，犯人跑了，那按照罗马的法律，那个看守的人就会被处死。所以那个狱卒就准备自杀的时候，保罗就是你不要自杀，我们就在这里，没跑了。那最后这个狱卒把保罗请到他家里面，那保罗跟他和他的一家讲福音，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。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，那有人抵挡。使徒行传第18章9到10节，保罗这样记载。他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那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，神也救他脱离了以弗所的动乱，整个以弗所的城都动乱了，不要来杀保罗，来抓保罗，但是神却救保罗脱离了他们的手。在耶路撒冷保罗被抓的时候，犹太人是千方百计要杀保罗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就根本就不管那个罗马政府的审问，只要他们全是用计诱惑诱使那个百夫长千夫长把保罗带了，说要审问他，但是他们在半路就埋下伏兵，就没有到的时候就把保罗给杀了，就他们已经决定一定要把保罗给杀掉，但神却救保罗脱离他们的手，不把保罗交到他们的手中。 那在保罗被押到罗马去的路上，在那个海上的时候遇到暴风浪，那一团的人看了都觉得没得救了。但神在晚上同样的站在保罗旁边，对保罗说，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。所以那一船的人没有被没有沉船，没有丧命，都是因为保罗的缘故。那到了提摩太后书，但保罗就已经完成了主耶稣托付他的，他说他离世的时候到了。那这个时候使徒保罗就好像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，他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相信的，主耶稣必保全他的灵魂，因为他说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说到那个死亡，对保罗来说不是恐惧，甚至是得胜，是喜乐，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那我盼望你每个人，我们对我们的信仰都有这么的真实，这么的笃定，我死了真的是有益处。那什么益处？像保罗讲的，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。那我们死了有什么为我们存留呢？那这是我们自己要问的。使徒保罗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，他还把他手中所做的工作，他带领信耶稣的人，他所建立的教会都交给耶稣，因为这本来就是属于主耶稣的。他也深信主耶稣能够保守一切信靠他的人到底，虽然他作为使徒要离开世界了，但是教会是在地上依然的建立，福音依然的传扬，信耶稣的人依然是因为耶稣做见证。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其实常常的表达这样的信念。罗马书第16章25节，他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他站立的时候，他是尽心竭力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，但是他也相信唯有神能够坚固你们的信心。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到24节，他也说，他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本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说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他也把他手中所做的工作交在神的手中，他相信神必保守他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，直到哪一日？就是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一日，这就是直到他去见耶稣的那一日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这两个问题，你信的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你相信你所信的能够保守你所交付他的吗？如果你相信钱，你把自己交给钱，钱可能使你今生舒服顺利，但是当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钱不能帮助你。俗话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但神不是鬼啊。你的钱不能使神为你服务，你的钱不能够贿赂神，钱不能使神拯救你。天国的门票不是用钱买的，唯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你，你唯有透过信耶稣，你才能得到那个天国的门票。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讲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像朋友，如果你相信蒙位有权有势的人，他在位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帮助你，但是总有一天他跟你一样都要走世人必走的路。如果他已经死了，他怎么可能让你不死了？如果他都不能上天堂，他怎么可能让你上天堂呢？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40年的所罗门，可以说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。他说，过去的世代 无人纪念，将来的时代，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其实看历史，你读历史了，你应该明白，多少的君王帝相过去了，就没人纪念了。所以诗人就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就归队尘土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。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，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王子。所以如果你信的是人，跟你一样的人，有气息的人，你应该知道那不是可靠的，那不是可信的，应该来投靠耶稣，唯有他是可信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次啊。我曾经跟他讲过，我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，在事业上也很有成就，他每周来也是很严肃的，穿着西装，那大家都很尊敬他。那我每次见到他也是，我就想叫他弟兄，但是我看他年纪比我大，大家也是很尊重他，所以我也叫他先生，每次都叫他先生。但是后来我总觉得这 不好，我觉得那个我们这样的信耶稣呢，就是弟兄，因为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是在神里面就是一家人，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我们以弟兄相称呢，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所信的是谁。我盼望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。你所信的不是使徒保罗，并不是涅姆斯，而是那位为你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。那如果你真的知道你信的是耶稣了，那你就应该把一切都交托给他，而且你应该相信他必保全你所交付他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引用了当时教会、当时基督徒都熟悉的一段话，第二章第十一到三节，特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，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，我们纵然实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耶稣能够保守你所交付他的一切直到那日。那有人曾经问我，对，其实我每次回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对，同学，你一个人工作，那你家里那么多人，你一个人工作你怎么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呢？对，我说是，如果一个人工作要养活那么多人，那是有点累。对，我说我不是一个人养活那么多人，我是神养活我们全家人。就如果是你要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人，那真的是很重大重大。但是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吗？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谁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是出于神，你相信神的话，那你把这一切交托给神，他就一定能够保全。所以不是我养活我的一家人，而是神养活我们全家人。那其实保罗当然他一个人可能你觉得他养活他一个人，但是你作为我们，不管你的工作也好，你的健康也好，你的学业也好，你任何的事情，如果你真正知道你相信的那一位是谁的话，你应该相信你可以交付他的，他会成全的。你要毕业，你要工作，你要结婚，所有的事情神都会带你走过，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你孤单吗？有一首歌讲，你真孤单吗？他耶稣比你更孤单。如果你真的孤单，你要找一个人做朋友的话，你就一定要找一个孤单的人跟你做朋友，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了解你。那耶稣就是孤单的人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虽然身边常常围绕着，但耶稣其实是孤单的，因为信耶稣人不多，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就更少，就连他最亲近他的十二个门徒，一个还出卖了他，一个三次否认他，其余九个还不知道到哪去了，只有一个跟随到耶稣跟到十字架下面的，那这个人圣经就称为耶稣所爱的人。 但是复活后的耶稣，他却去寻找那些否认他的人，那些因为他钉十字架而逃散的人，他寻找那些十三的门徒，赐给他们平安，坚固他们的信心，而且让他们把这个平安的福音要带给更多的人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孤单了，你一定要信耶稣。那只能有一个人了，那他就信耶稣，那得永生。那很多人觉得其实永生那么对我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今生。如果有一个人今生能够一致与我同行呢，那我们就觉得这就足够了，对我们来说。那后来有的人就他其实那你的意思就是很简单，你就是要找一个男朋友，那比信耶稣更好，他就帮你同行了，你就把自己交付给他了。我告诉你，那婚姻恋爱的确是很美好的，因为是出于神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，你把自己交付给对方真的是很冒险的。那少数幸运的人能够找到相爱一生的人，但是即使这样，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，如果对永生没有把握，那在世上越相爱的人呢，面对死亡就是越痛苦的人，因为死亡会把任何人都会分开。这也是其实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这么痛苦的一个原因，也是我们不能体会。其实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因为经历身体上的痛苦，那种痛苦是已经很痛苦了，但是其实耶稣在十字架经历痛苦最大的是他自己说的一句话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。那神跟耶稣之间就是相爱的关系，越是相爱的人，如果你对永生没有把握的时候，对你死了以后不是去向的时候，那其实分离就是最痛苦的神。但是使徒保罗他知道他死了以后要去哪里，他也知道去那里的时候神为他预备的是什么，所以他是欢然的坦然的面对死亡，迎接死亡。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考虑过死亡，如果你真面对死亡，或者你真的害怕死亡，那么你需要耶稣，因为耶稣曾经死过，而且耶稣把死废去，他现在活着只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希伯来书第二章14-15节讲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耶稣来借着死把死废去，就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如果你面对死亡你害怕死亡，那你需要你相信耶稣，你要把自己交托给耶稣，你就必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作王，一同得荣耀。那还有一种死亡其实更可怕的，或者更普遍的，就是心的死亡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心，一个人的心死了，就他对什么事情呢都不在乎了，都无所谓了，凡是那个非心的失望的绝望的，那这其实比身体的死亡更可怕。有圣经当中这样的人活着的时候就好像死了一样，这样的人呢，他说需要的也是耶稣，因为耶稣是给人盼望的神。无论你的身体如何朽坏，不管你的过去如何失败，你只要相信耶稣，在耶稣里面你就成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新的开始，你将得到他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，一个有盼望的人。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盼望你认真的思考，你信的是什么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当你在低头在闭眼睛在安静在思想的时候，你自己回答你的问这个问题，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吗？我信耶稣，我也盼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耶稣。 将把神的话，我自己感受，别人的经历，告诉你，就是希望你知道，你需要耶稣，耶稣也在寻找你。如果我们中间，你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你现在知道你需要耶稣，你愿意相信耶稣，跟我一样，那得到耶稣所要应许给我们的福分、生命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吗？有没有人你愿意信耶稣的？感谢主啊！只要放下，还有人吗？今天你听得到，你有没有？如果你明白了，你需要耶稣的。还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的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人？我相信耶稣，我盼望你能得到耶稣。还有人吗？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，就是为了我们。求神让我们能够多多的去思想我们所信的是谁，让我们能够竭力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，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在我们中间刚才举手的弟兄和姐妹，你已经看见，你也为他们而来，主啊，这个时候你就进了他们的心中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，让他们知道你为他们做的是什么，你让他们能够把他们和他们的家庭、他们的工作、他们一切都交付在你的手中。主，你要保守，你要让你的名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。感谢你，由我们中间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祷告。主，当我们越认识你，当我们越爱你的时候，主，你让我们要去告诉人，要去传扬这个好消息，耶稣来救罪人，要去传扬这福音，让更多人跟我们一同得到这福音的好处。主啊，愿你自己的名激励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